是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是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耶稣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们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多做恶事，我有两个女儿，凡是处女与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你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啊、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涌起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都取不走房门。啊，这是两个天使要去灭索多玛的时候先到罗德那里，罗德接待他们，他们本来不愿意到罗德家里去。我们知道罗德住到索多玛是一件错的事情，索多玛是代表世界的啊，索多玛的罪恶他不可能不沾染啊，这是一个错的事情。虽然他是一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义人，但是这个义人是失败的义人啊，真正的一个义人不应该世界联合起来，不应该住在索多玛里面去的啊。那么第十五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们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们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神为什么要救他们呢？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一个祷告啊，亚伯拉罕啊，就说假如这个城里啊有五十个义人，你还灭他吗？或者有四十五个，对不对？有四十个，亚伯拉罕有一个祷告。那么神来看，罗德还是算义人。就像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我们得救了，我们有神的生命，但是我们还是这样分不开，神看你还是神的儿子，神不能说你不是，还是罗德也认识一个义人。好了，他不走，你看怎么办呢？十六节，但罗德延迟不走啊，天使要他走，他不走，他在那里延迟，但是神的命令马上这个火要降下来，为什么他延迟不走啊？可能他还舍不得说话，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啊，可能有很多地上的东西啊，我们还舍不得。那么有一天啊，要被提要开始了，这就提不动了啊，因为我们身上挂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太多了。好，怎么办呢？十六节啊，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看见没有？神怜恤他，神如果不怜恤他就不管了啊。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儿子的生命，神也怜恤我，怜悯我，他们说怜悯我，我们虽然不听他的话，他还怜悯我，也要管教，但是也怜悯我。好，怎么办？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过的，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以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你看呢，两个天使就拉着四个人，一个天使就拉着一个人的手，对不对？两个天使不是四只手吗？正好拉着四个人，就把他拉出来。等他们拉出来以后，就告诉他们十七点，让他们逃命，啊，拯救他们。但是我们知道，罗德的妻子啊，还要往回头一看，还能不要看，结果变成一个元素。为什么他还想看？他就看看我那个洋房啊，到底火烧没有烧到，对不对？或者我还有汽车，还有股票，有没有烧完了、啊？现在逃命了、啊，他心里还想这一些。好，结果啊就不行了。好，最后呢，第二十三节，他们就逃到了一个地方，叫索尔。啊，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呢，也提到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啊，小的意思。啊，那么看来这个索尔这个地方以后就成了摩亚人住的地方，索尔。当时他们从哪里看出来？那么现在我们这里啊，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还没有摩亚，摩亚从哪里出来呢？这里只有罗德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好，第三十节，十九章三十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跟小女儿说：我们父亲老了，地上有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 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好了，结果啊，就生了两个孩子了。啊，第二十三十七节，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献给摩押人的事情。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献给亚门人的事情。摩押这个字，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父亲的后裔。啊，女儿从父亲得的后裔，就是摩押，父亲的后裔。亚门这两个字就是浮屠的意思，浮里浮屠的，啊，含含糊糊的，啊，不是，它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因为读摩押，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啊，把它的摩押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见摩押的出生是从肉体来的，啊，从肉体来的。人用自己的办法，不是去仰望神。当时啊，他女儿说，好像索多玛、欧美拉都毁灭了，好像世界上就没有人了。实际上是错了，他的看法是错的。当时还有很多的神迹，还有人嘛，啊，至少亚伯拉罕还在嘛，对不对？啊，亚伯拉罕还有很多儿子，还有很多女儿嘛，不是说没有人嘛，啊，所以他们这个是错的。而且他们是用肉体的办法，肉体的办法。我想这里啊，我们就要多说一点，所以在创世纪里头啊，第三章，当人呢、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说了一句话，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对不对？他吃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我们平常理解。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身体是，我们这个身体是，为什么？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我们是觉得我们这个肉体是，实际上，神圣经里并没有限制是肉体的死，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但是包括我们肉体的死，也包括我们魂的死，魂生命的死。也包括我们灵的死，我们灵的死就是和神断绝。还有一个，神就规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是一定要死，还有我们这个人的魂也是一定要死。我们的魂就是代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是我们生活在那里，自己凭着自己的办法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思想，在那里感情，啊，在那里意志，是凭我们自己。但是从神来看，自从人类犯罪以后，这个都应该死。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的魂的生命来活在这个地上，就必须死。所以摩押的意思，啊，摩押的意思。摩押就是说他是凭着肉体出生的，摩押是凭着肉体出生的，是凭着人的办法出生的，啊，是凭着人的办法来得到一个后裔，这是摩押。后代，一个人的后代应该是从哪里来，应该是承接的，这条路是对的。这个后代应该广义一点讲，今天在教会里面传福音也好，我们要把神的福音传出去，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一定不能用我们肉体的办法来代替。那么今天人啊，常常会用自己的办法，想用很多的方法来自己去做，而是我们能够得到后代啊，就是在教会的后代，而不是依靠圣灵啊，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方法、人的办法啊、人的计划。人的努力完全靠人的思想、人的感情、人的意志，靠自己这样去做而得到，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依靠神，依靠圣灵。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必须死。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人若要跟随我就当舍己？你看叫舍己啊，就是你不能活，我们这个人不能活， 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不能活，那个死就是我的智慧不能活，我的一切都不能活啊。人如果想把自己的活出来，这就和神是对抗的，所以不能活，所以要舍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后面就说凡是爱惜自己生命的，那个生命是魂，你爱惜魂的就要三次魂，如果三次魂就是让魂死，你就要得走啊，得走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发觉啊，在这个保罗啊，他自己就说了一些话我们如果我们请读一书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啊，我们请读第五章。第五章第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好，好，现在我把它读一读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你看这个肉体啊，我们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借着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是已经定死了，这是客观定死的，就是主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同和他定了十字架，这些神已经判决这个是必须死了啊，必须死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就能够不凭着我的肉体在哪里活，为什么？因为主已经做成了这个工作，做成这个工作。所以保罗才说又说过一句话，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里，是我们自己要活呢，还是让基督来活？我们常常是要我自己活，而不许基督活，而就是这一个问题。我们要用自己活，我们的办法、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要用这一个活，而不能让基督活。但是保罗是说要让基督活，我们自己不活，我们自己不活怎么就该死。所以创世纪那里就是把我们的魂生命已经定了，除了我的肉体该死，我的魂生命也该死，不能活。那么摩亚就是要肉体活，用肉体的办法得到后裔啊，肉体的办法让他活出来，这就是摩亚。所以我们就看神为什么一定要审判这个摩亚呢啊。那么我们再把我们回到以赛亚书来，以赛亚书我们先把第十六章的第六节我们读一读，第十六章的第六节，我们所就是以赛亚十六章，我们所听说摩亚人骄傲，极其骄傲，就是他狂傲、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这里有一点，摩亚人是骄傲，什么人才能骄傲呢？凭他肉体的人才能骄傲。你如果我们是靠神的生命，我们就骄傲不起来。主啊，我是什么都不行。主啊，我是不行，只有你行，我求你自己活出来，我自己不行。这就是对一个骄傲的人，他是不会把这个神的生命活出来。而且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呢，就是耶利米书啊四十八章，请我们翻过来。第十一节，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十一节摩亚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 如酒在高台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也曾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你看到没有，神啊，怎么来形容这个骄傲的摩亚？摩亚是从幼年以来，那么就是说出生以后，他从幼年以来，从创世纪开始，这个摩亚啊，就像这个酒啊，在渣台上澄清。你们知道，我们这个做酒的时候用葡萄做啊，葡萄都在下面成了渣了，它上面是酒。这个酒澄清以后呢，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在那个器皿，就是把它拿出来，又倒在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去，啊，把这另外一个器皿，这个器皿的酒就拿出来了，那个渣台要分开了，没有这样做过。从来摩亚没有做过，也就是说摩亚不懂得什么叫十字架，这个肉体不懂得十字架，不懂得什么叫做神的管教啊，不懂得。所以时候要到了，神就要打发倒酒的到摩亚那里去，要把摩亚动一动，不能不动，因为不动它的原味上层香气未变。什么叫原味上层香气未变呢？就是它属肉体的香气，属肉体的味道还很多，还很多。所以你碰见一个基督徒啊，和他接触，你听他说话，你看好像这个人基督徒没有什么变，好像他信主了以前是这样，信主以后还是这样，这个人还是这样，为什么香味还在啊？他的味道还在，那个味道还在，这就是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没有经过，没有倒来倒去，他的容器没有打碎，没有打碎。那么就是神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那个属肉血中应该死，没有死过，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死过，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怎么样呢？所以神就一定，如果怜悯我们，神就一定要打发那个倒酒的来，把我们倒一倒啊，倒一倒，这就是管教，从这个坛子倒在那个坛子，倒一倒，把我们原来那个瓦罐把它打碎了，不要了，倒一倒。如果神怜悯我们倒一倒，你看你这个人就变了，你自己的香气没有了，味道没有了，从你身上活出来就是神的香气，你生命就出来了。所以这里就必须有一个十字架的工作，也就是主耶稣说的要舍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这里对摩亚的这个审判啊，既然我们读的这个十五章，一下子我们读的十六章对摩亚的审判，也就是要借助十字架把它打碎啊，毕竟摩亚是挪德的后代，神还要连血他，对不对？我们刚刚读创世纪神连血他啊，他是挪德的后代，他和亚伯拉罕还有关系，虽然他不是血统。好，我想啊，今天早晨呢，我们只能说到这里，我们只是把摩亚的历史我们大体的把它读了，但是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读啊，也许可能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读一读。但是这里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魂生命，在神的判决下是应该死。就我所以因此我们就不要保留我们自己啊，不能保留我们自己。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保留我们自己，我们就在我们的身上会看见这个骄傲就很容易出来，骄傲很容易出来。骄傲就是香气啊，就是我们的香气啊。别人一说什么你不满意，马上你的骄傲出来。特别别人说到你觉得别人是针对你了，那么你马上你的反感就出来了。这个需要看见，我们有我们的香气啊。那么在约翰一书啊第二章那里说的，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绪的今生的骄傲，那个今生两个字啊，在原文里面。是指的生命的骄傲，是我们肉体生命的骄傲啊，精神的骄傲，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说的啊。或者我们把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读一读，十六节，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间来的。这个今生两个字，我们翻译的很容易误会，原文没有今字，就是生命，生命的骄傲。在圣经里头的生命，用了希腊文里头有三个字，一个字是指着神的生命，但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是永生啊，翻成神的生命啊，这是永生，一个生命啊，解放的生命。第二个生命，第二个就是主耶稣说，把爱惜自己生命的叫三条生命，那个生命是指着魂的生命，魂，那原文就是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生命，这个叫做今生，很多地方都翻成今生啊，今生就是人的生命啊，我肉体的生命啊，这个肉体的生命，我这个人的肉体的生命，就叫今生啊，实际上就是生命。那么骄傲是从我这个肉体生命出来的，骄傲是最不容易啊死亡的，所以刚才说这个骄傲在一个人的身上是最后死亡。我们都不希望人家说我们不好听的话，我们都希望人家恭维我们一下啊，恭维我们就很高兴啊。但是这一恭维我们，把我们的骄傲就恭出来，所以人家借助这些来试炼我们。所以迦南人是没有灭掉，来试炼我们，到底我这个人骄不骄傲，到底我这个人谦不谦卑，到底我这个人有没有爱心啊，有没有嫉妒，好了，我这个原位还在不在。所以我们要在圣经里面看，如果我你自己看见每一天经过外面的试炼啊，外面的试炼，你和很多人接触，你那个香味还在，还出来了，好了，你知道你还需要试一下，试一下你想。而如果你看见我这个人变了啊，香味不在了，原来的味道不存了，好了，你就想神已经打发一个倒酒的人来在你身上倒过了啊，从这里到哪里去啊，求主怜悯我们。如果今天我们不把我们这个生命经过变化改变了，有一天神一定要我们变，因为从神那里来看，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不能让他活的，那就是在黑暗里爱哭切齿，是不是？主耶稣当中那就在黑暗里头就有爱哭切齿啊，要变今天就要变。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今天就该我们变啊，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今天就在我们，否则在那一天那个变也要变，那个变就痛苦了啊！神要借助神的办法啊，甚至于有的基督徒还要经过火，还要经过火。那么这个就是变。那么感谢主，今天主已经把话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要变，不要等到那一天，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读四五章十六章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有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借助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实在看见我们这一个人好像从信你得救以后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好，主啊，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还有肉体出来，还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主啊，我们也有骄傲，我们也有嫉妒，把我们的主啊，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爱心，我们的主啊，有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了，但是实际在我们骨子里面我们并没有变。也许我们有许多的好，不过是肉体的好，是能做出来的好。主啊，求你怜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死，我们的魂身灵需要死，需要舍己，需要十字架的工作。主啊，因此我们求你，当十字架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懂得这是你给我们的十字架，不是从人来的十字架，那是你给我们的十字架。主啊，开我们的眼睛，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今生能够跟随你走这条道路。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赛亚书啊，十六章、十五章和十六章啊，我们晚点读十七章。十五章、十六章我们已经读过了，关于摩亚的模式，我们还想要多读一点，读一下。开始呢，我想把这个十五章啊，我因为上次啊已经读过了， 我们今天不完全去读它，那么我先把它基本上分一分段。第十五章，整个的第十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是说到神对摩亚的审判，神对摩亚的审判，这是整个的十五章啊，就是摩亚好像什么都没有剩下，摩亚的人啊在那里哀哭了，摩亚的人啊在那里逃跑了啊，在逃跑啊，所以第一节就是一夜之间，这个摩亚的亚尔就变为荒芜，亚尔是他的一个城市，上次我们说过，摩亚的人也在那里跑逃跑，也在那里哀嚎，也在那里哭泣。那么这里就是神一定是兴起了另外一个民族来击打摩亚，击打摩亚。那么在第十六章，十六章这里告诉我们，第一节啊，第十六章的第一节那个翻译啊，不是很好。这个按照他的翻译是：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人。实际上啊，如果从原文来看啊，他说你们应该把那掌权人的羊羔，不是把羊羔给掌权的，是掌权人的羊羔。The lamb of the ruler of man， 就是当地掌权人的他的羊羔，要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锡安都是知道神住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城就建筑在锡安的山上一座山，所以啊，这些指作要希拉这个旷野，有的古卷上有希拉这个字，有的没有，有的就是说从旷野，或者这个字可以翻成岩石的意思 rock， 希拉这个字，从岩石的旷野，就是荒芜的地方，把这个羊羔送到西安，西安当然就知道把神送到什么，神去居住的地方。所以第二点就说了，摩亚的居民，他们呢、现在呀、是流离失所了，他们是流离失所。第三节到第四节是连着第二节的，就说使你的影子在午夜间如黑夜，意思就是说希望来一个很大的缺口，就是在中午啊，在 midnoon 这个时候，中午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大的影子能够把这些逃跑亡的这些人民都保护起来，不要使他 expose， 都把他隐藏起来啊，就保护这些人啊，意思就是摩亚应该保护他。我们知道摩亚这一个民族在神的眼里也是不是神所拣选的，但是还是神所保护的。所以在生命记第二章，我们可以翻过来，请我们读读旧约的生命记的第二章。生命记的第二章第九节啊，这个是摩西说的话，旧约生命记第二章第九节，这是摩西说的话。神对摩西说的话，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亚人。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他们要进到迦南去，要经过摩亚地，叫他们不要扰害摩亚人。第九节，二章九节，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那就是神也保护他们不要以色列人去侵害他们，并没有像迦南人这样要他们去侵把他的地夺过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神要给罗德的子孙一个地。为什么？我们知道当索多玛欧美拉被神毁灭的时候，神差遣两个天使去把罗德从索多玛 救出来，罗德和他妻子还有两个人救出来，所以神也保护他们。这个保护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在创世纪说得很清楚，神为了纪念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的缘故，神纪念他们，所以神也保护他们，因为他是罗德的后裔，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他虽然，在神的面前，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他仍然是一个义人，所以他算义人的后代。摩亚，虽然摩亚和亚门是从罪恶生的，但是从肉体生的。上一次我们说过，是从他摩罗德从他两个女儿生的，就他两个女儿，这是从肉体的办法生的，属血气的，在属灵的意思上，摩亚和亚门都是从血气生的，属肉体的。因为是属肉体的，神就一定要审判，但是神不是把他灭绝，不是灭绝，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需要把他隐藏起来，他们逃跑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影子把他们隐藏起来，免得被暴露出来，被杀害。第五节，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宝座，因此爱坚立。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宝座仍然是爱，因为爱是爱，对摩亚神也是爱，这是愿万人得救的神，神仍然是爱，这个宝座上是满了爱，所以第五节这里说的爱的宝座，这里有说到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实行审判，寻求公平，出行公义。那么这里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基督，他的宝座是慈爱。那么这里为什么这样提呢？就是对摩亚神仍然对他还没有恩典，对他还没有恩典，不是要把他灭绝。所以下面呢，第六节就提出来，为什么神要审判摩亚？为什么怎样什么要审判摩亚？那就说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这里说出一个原因，神审判摩亚的原因，就是因为摩亚骄傲。这个骄傲不是一般的骄傲，是极其骄傲。骄傲不但骄傲，因为一个他骄傲了以后啊，他就有狂妄了。骄傲、愤怒，一个骄傲的人啊，是很有怒气发怒的，他总是觉得他自己比别人好，所以别人都不在他的眼前，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他的怒气就会增长起来。下面就是夸大，在新约里面叫自夸，等等我们要读好几本圣经，夸大、自夸，这些都是虚空、空虚，不管你骄傲也好，你狂妄也好，你夸大也好，这些都是空虚，都是空虚空的，所以这里看见摩亚的问题就是在于骄傲。那么这里我们做旧约的目的，就是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这个神做事的法则就告诉我们，神是不许人骄傲。我们可以读到像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有许多人有许多的罪，其中也包括这一方面的罪，骄傲是罪，等等我们会读的，我们会读的。所以后面呢，第七节开始，就是说到这个摩亚人为摩亚哀嚎，还说到他们的哀哭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摩亚人所拜的这一切，十二节，摩亚人他有他的圣所，神不会听他的祷告，因为是要审判他。第十三节到十四节，十三节就是说。前面的话是耶和华从前人摩亚的话， 神对以赛亚那么重要的话。那么现在神又说了一句话，这是有三年的时间，摩亚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在原文里的这个群众还要加上一个广大的群众，很多的群众，原文里头没有必备藐视这个字，就是他有广大的群众，虽然原来是广大的，现在剩下的就很少了。所以就是剩下的就很少了啊，这个英文的翻译是用了 few 少数了，或者用 small 这个是 small and few， 它的人数就非常少了。这是三年之内，到故宫的年数，就是当时他们请故宫啊，三年为一期，也有的时候是一年为一期，啊，为一个期，就是三年。那么，这个就是第十六章。那么在十六章里头呢，我们想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上一次呢，我们是读过耶利米书四十八章，我想我们还要把耶利米书四十八章读一读。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第二十六节，请我们先读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你们要是摩亚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你看，他骄傲，他不只向人啊，他向神骄傲。他又在自己从土之中打鼓啊，又要被人嗤笑。二十七节，摩亚，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不但向神夸大，他也嗤笑以色列，啊，这就是神不喜欢，啊，神不喜欢。所以二十九节，你看，二十九节，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这一句话，我想就是引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了，极其骄傲。那么因为他极其骄傲，那么在以赛亚书十五章和十六章，神要借助另外一个民族来审判他，另外一个国家审判他。但是这个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啊，这里是一节，这里有几句话，上次我们读过了。摩亚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扎宰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的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叫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啊，这里就是说，神啊，要做一件事情。神说这个摩亚是这个摩亚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就是他骄傲的原味还存，骄傲的香气没有变。所以因为这种情况，神就要管教他，神要打发一个倒酒的到他那里去，要把这个酒倒出来，不许他再有骄傲，不许他的香味再成。啊，我们听到香味一定是很好，你知道香味啊，这是肉体的香味啊，肉体的香味就不好啊。那么骄傲这一件事情是从哪里开始的呢？骄傲这一件事情在人的身上是从伊甸园开始。骄傲一定有一个原则，第一个骄傲就是脱离神，或者背叛神。所以在伊甸园里面，那一个生命树的面前，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他就脱离了神，他没有说这个蛇在引诱我，我是不是应该吃这个果子啊？是分别三次是三恶树的果子，他没有去问神，他脱离了神，离开了神。这就是人犯罪的开始，也是骄傲的开始。因为人家觉得我不要神，我也可以自主， 我不要神，我也可以做。好了，这个就是他自己的相信，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像，他的原位就在这里。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一定是脱离神的人。第二个，一个骄傲的人他一定也是抵挡神的人，这种话他听进去。所以神对一个人骄傲的管教，神是一定要管教他，一定要管教。好，我想啊，我们要读一处的圣经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就是抵挡 resist。 任何一个骄傲的人在神的面前不会蒙悦的，神也不会听他的。那么这个骄傲是从哪里出来的？骄傲从哪里出来的？我想我们往后面翻一点，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说到今生的骄傲，今生这两个字，我们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今生啊，就是生命，就是生命的骄傲。这个骄傲是从生命里出来的，就是生命的骄傲。生命在圣经里啊，用过三个字，在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生命。一个字就是神的生命，那是永生，中文把它翻成永远的生命，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那个永生，也中文也把它翻成生命啊。这是另外希腊文，是另外一个字。还有一个字，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九章那里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那个生命是指的魂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活的生命，这里所说的生命，都放在今生这个生命，是指说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生命，人的生命，是说肉体这个人的生命。所以要这样说，这个骄傲就是与生俱来，我们从父母遗传就来了，父母又是从他的父母遗传来，再往上面讲就是从亚当来。我们这个人啊，一生下来那就会骄傲，你对一个小孩子讲，哎呀，你看你多乖呀，他就会有骄傲，哥哥啊比弟弟乖呀，哥哥就骄傲，弟弟比哥哥乖，弟弟也就骄傲，对，你在学校里啊，你的分数比别人好，也就骄傲，也就骄傲，人家说你好，你就会骄傲。那么在约翰一书这个骄傲这两个字啊，如果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虚空的荣耀 ，vain glory， 虚空的荣耀，自己要得到荣耀，因为我们看见，在宇宙中只有一位是荣耀的，那是神， 荣耀要归给神，不能归给自己。如果我们把荣耀归给自己，这个荣耀就是虚空的啊，虚空的。好，我想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六章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呀！哇，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都希望人说我们好啊，哪一个人不希望别人说我们好啊？都希望，别人说我们不好，我都不太高兴了。你一定要说我好，我就高兴了。你看，主在那里说就有祸呀。因为这一好一说进去，你的骄傲马上就出来了啊！你的骄傲马上就出来了。主耶稣说的非常准，就有祸了，你要非常的小心。哎，所以有一个姊妹啊，甘夫人是一个天主教徒啊，她有一本书《新约末日》，她就说，她希望人说她不好。有一次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在他们做弥撒，有一个人在会上指着他讲，就是说他怎么怎么怎么不好，他没有反对，他就站在神的面前，他说他常常他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来反对他自己，这个不容易啊，神反对他不讲话，他也站在神的一边来反对他自己。这是每个基督徒啊长进的一个条件，长进的条件。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听好话，哎，别人说你看啊，你奉献的真多啊，啊，在我们教会你是谁啊，你一看你真爱弟兄姊妹啊，这些话都是给我们一个试炼，常常把祸带给我们，因为你就 interest in you， 你就很高兴了，人说你不好反而不好，你就不高兴了，这就是骄傲。没有一个人不是的，这是我说实话，没有一个人不是的。好，求主要怜悯我们，我们要认识这个骄傲就是从我们身里来的，骄傲就是我要得到荣耀，得到人的称赞，得到我人的赞美，得到人的感谢，这就是骄傲。我自己满足于我自己，而不是把荣耀给神啊，这个需要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这有很深的功课啊，需要我们去学。好，我想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
因为他们的祖宗
对假先知，对，他们的祖宗对假先知，你知道啊，在当时啊。有的假先知啊，是奉着神的名去说一些好听的话。神好，真先知就说，神说你们有祸了，你们危险了。假先知说没有没有，你们没有祸，这是好的。好，那么这就是对假先知，你越讲得好，假先知就越高兴，假先知就更讲很多好话，因为他们喜欢听好话，对不对？他祖宗喜欢听好话，所以假先知就讲好话。不讲审审判的话，你听好啊！所以他们祖宗就是这样对假先知，就是希望假先知说他们好，对不对？这里就是希望说好话啊，这是很危险的。我这一次啊，在上海去，我听说一个弟兄精神啊快要崩溃了，去看病。这个弟兄啊，原来在一个公司里工作，一个月可能有三四千块钱嘛，如果记得不错，而且家里还有福利，生了病啊还有保障。 但是他因为跟一两个人的人事关系不好，他就很烦恼，他就想离开这个地方，另外找一份工作，这是他的打算。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把这样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去问神，为什么这里有两个人反对？你要在这里去看，也许是你的功课，你不要急于离开这里，因为他很想急于离开这里。就有人给他介绍，这里有个老姊妹啊，七十几八十岁，他常常听他的祷告，谁有话对他讲，你去问问他，他就去找这个老姊妹祷告。这个老姊妹说就按手祷告，他很相信他。在按手的时候，这个老姊妹就跟神说话了：“神啊，他应不应该离开这里啊？”“哦，应该离开。”好了，这句话就离开了。因为这个老姊妹都被当地的弟兄姊妹捧得很高。你知道在新约里面是没有先知的，先知叫恩赐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新约里面都是神要直接对我们说话，说到我们的里面，因为神的生命在里面，不是耳朵里听见神说话，而是生命里圣灵在里面说话，所以圣灵里告诉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恩高的教训那是在我们里面，不是在外面。所以你不能说我现在有一个难处了，我去找方太啊，方太啊，你看我怎么办？方太最多把圣经的原则告诉你，最后你一定要听神的话，神怎么告诉你，你怎么做？你觉得平不平啊？这个弟兄啊，就糊涂了，他只有把工辞，这个工辞了以后，马上又找一份工，大概只有700块的工，什么福利都没有，他做不下去，他又去找了一份工，这一份工啊，可能也是几百块一个月。每一天要他做很多假账，他是会计，他里面又不平啊。现在呢，他精神就要崩溃啊。所以那一天呢，我听说了，我就去看他啊，和他姐弟去看他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他就说好像完了，没有路了。我说在神的面前不会没有，不会就完了，因为神呢是有挽回的救恩的，主耶稣是做了挽回祭，就是你再做了很多错。你到神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错，神总会听话啊。但是新约里面是没有先知的，你不能让他决定了，你一定要听神的话。好了，我们就做祷告，这个弟兄也就认罪了。但是我因为很忙啊，我就离开他的家，现在情况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只有为他祷告。那么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很容易如果不清楚的话会把弄弄错，这是叫当然我不能说这个老姊妹就是假先知了，对不对？净说好话，什么叫好话？就符合他需要的话，我今天想离开这个单位不出不好了，你就整句话好该离开，而且假装神的话来讲，神啊他该不该离开？哦，该离开，这个神给他讲了，你懂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假先知。但是我不说这个老姊妹是假先知，我就举个例啊。如果这些假先知都是这样的，因为以色列人啊，明明犯了许多的罪，神要借着尼布甲尼撒王来审判他们，但是他们怕这个审判，所以他们就希望有些假先知说好话，就是尼布甲尼撒不会来，巴比伦不会来，你看到这个好话，他希望什么假先知就说什么，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他手中这个啊，但是在神的面前是不行的啊，不行的。好，我想啊，那这一处我们要提到这里。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几处的圣经，一个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十节。30节，罗马书第一章30节，又是残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不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你看这一节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骄傲的人就必然有这些罪。一个骄傲的人啊，他是残毁人的，他就说别人了，诽谤别人了，
他在神的面前不敢谦卑下来，啊，他就敢做这样的事情。背后说人的不但是忏悔，而且在背后说人。一个骄傲的人就是背后说人，他们是论断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要论断，他在背后说人就去论断别人，啊，这就是一个骄傲人，骄傲的人所做的自夸，啊，冤恨神的一个骄傲的人，我们刚刚讲了一定是远离神不要神的人，他总会骄傲，啊，他会冤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不但是骄傲而且是狂傲，已经发狂了，骄傲的发狂了，就是自己尊的自己非常伟大，这是非常危险，而且是自夸的。一个骄傲的人总是吹自己，总是讲自己好。你看啊，前面一个传道人啊，这个教会啊，原来他在这里做的时候只有多少人，你看我一来了这个人都多少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自夸。一个骄傲人总自夸，所以有的人你和人一交通一说话，你就摸着这个人是一个骄傲的人，因为他说的话都是自夸的话，他也讲很多夸大他自己的话，啊，骄傲。年少多事的违背父母的，父母是我们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立的一个权柄，所以要孝敬父母，父母是神立的权柄，违背父母你就是违背权柄，这就是你骄傲嘛，你脱离父母。很常常是借着父母对我们说话，把神的意思告诉我们，啊，父母是权柄。捏造恶事啊，那就是更不得了了，一个狂傲的人他就可以捏造很多的恶事，似是而非啊，来说别人，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狂傲和自夸在圣经里头许多地方是把它连在一起说的，狂傲和自夸。你看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二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提摩太后书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是因为那是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啊，下面就是妄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诚实，自夸和狂傲是连在一起。一个自夸的人一定是一个狂傲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一定会自夸，啊，他可能说的话是很谦虚，你看这个很谦虚，但这个话的里面是带着自夸，自夸。所以一个在神的面前谦卑的人，蒙神在神在他身上工作过的人，神在他的骄傲的事情上击打过的人，受神对付过骄傲的人，他说的话往往都不带没有自己，没有自己啊，你就清楚了，没有自己啊，因为神击打过他。我们说每个人都有骄傲，就是看神有没有打过你。如果神像耶利米书四十八章那里说的，神如果打过了，打过骄傲的人就不敢了，啊，在骄傲的话自夸的话要出来的时候，你们就觉得不行了，啊，我是否的不敢说这样的话，不敢说。一个没有受神打过的，神没有，把他的酒从这里，拿出来倒在那一边，神没有动他的人，这个人就是骄傲。所以我们要在生命里头学一个功课，要求神来动动我们，把我们这个香气啊动一下，把我们原来的味道要动一动。所以有的时候神来动我们的时候啊，你不要逃避啊，你要感谢主，主啊，这是你在动我来，你就在动我这个骄傲来，动我这个自夸来了，主啊，我感谢你，我接受你的动。那么你学了一个功课以后，好了，下一次你就深一步了，啊，你就不敢了。你不但你自己生一步，你听到别人一说，你听着就明白了，这个人是说的什么话，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你就清楚了，啊，我想啊，这里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许多都是这样。好，那么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也很重要， 除了你在家庭里在工作上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也很重要。我想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吧，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我想我们读第三节。第三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重吧。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我们千万不能把我自己看得太高，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如果我不把我自己看得太高，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身上，也许是就加倍的祝福。如果我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不是看得合乎中道，就是应该我是什么，我就是这样看我自己。不要把我看得太高，这个侍奉神的事情上，我们应该来谦卑下来，来谦卑下来。常常人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所以他就听不进去神的话，听不进神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在读这个路加福音啊，在读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啊，主耶稣也对我们说过，路加福音啊第十七章。第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做的，应做的，应分做的。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从来不敢偷神的荣耀，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我是无用的仆人。什么叫无用的仆人啊？很多人把自己看到我是很有用，我可以做这样，我可以做那样，别人不能做的我都能做，这就错了。什么叫无用的仆人？就是我在主的面前说啊，我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啊，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了这样的话，主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啊，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都是从神那里，我得信，不就这样说？所以主耶稣没有一件事情是凭他自己在那里做。我们今天也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侍奉神，一定是靠着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不是凭我自己，我是无用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生命里有一个态度，就是我是没有用的，无用的人，无用的人。那么好，这样你就看见神就会祝福我们啊，祝福我们。好，我想我们今天读了好多的圣经啊，就是提到我们每我们看看这个摩亚是骄傲的，也看看在我们身上也有骄傲，不是没有骄傲。那么这一个我们怎么能够脱离这一个，是需要神的恩典，是需要神的恩典，是需要神在我们身上继续有工作，神继续在我们身上有工作。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把以赛亚书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啊，我们就把它结束了啊，就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神为什么要审判摩押？这个原则就是神不允许人有骄傲，不允许人在他的面前有骄傲。所以一个骄傲人总是完美。那么今天你可以在教会里头空间看见许多教会的领袖，可能很多人都脱离不了这个骄傲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骄傲的人，他的路在神面前就完美，他 他可以用他原来的本钱来侍奉来做，但是新的光亮往六是不给他，是不给他。好，我想呢，就我们就把这两章读完了。现在呢，我们要读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论大马色的末世。看哪，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亚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焦薄，他肥胖的身体必见瘦弱，就必像收割的人收敛禾稼，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利伐阴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上的枝梢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足的，也不看重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在那日，他们的城，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及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哎，波鸣轰嚷，好像海浪喷风，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打，如同山上的风前汤，又如暴风前的旋风谷，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
十五章和十六章啊，是神对摩亚的漠视啊，神对摩亚的漠视。那么十七章呢，是对大马色的漠视。大马色是亚兰国的京城首都啊，首都。亚兰在当时的名称叫亚兰，在现在的名称就叫叙利亚。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图啊，我们请翻过来。我们可以读看第二个地图，叫迦南地图。迦南地图，迦南地图的最上面最北面，你看那里写了叙利亚三个字，都打了一个括号，是亚南，看见没有？那么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大马色，你们看见没有？大马色看见了啊，大马色就是叙利亚的京城。那么这个国家是紧挨着以色列的啊，紧挨着，你看到吗？紧挨着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呢，分成了两个国家以后啊，那么我们可以再打一个地图来看啊，就是第三个地图，第三个地图，第三地图，第三地图啊，你看这里啊，北方的也是叙利亚，看见了哈，啊，那个是一样的，但是下面你就看见叫以色列国，红颜色的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的下面绿颜色的就是犹大国，知道吗？那么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和亚兰国是很接近的，所以如果亚兰要打，他现在不是打犹大，他一定是先打谁呢？一定是打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国呢，在当时啊，
和亚兰国之间呢，常常有争战，常常有争战。那么这里啊，神就对亚兰这个国家，神对他有一个审判，这个末世啊，针对他是审判啊。所以我们看，读一处，历代之下啊，我们读一处圣经，历代之下，我想读二十八章。第五节，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兴杀戮。这个是说亚哈斯，第二十八章是第一节，是说到亚哈斯的事情啊，说到亚哈斯，亚哈斯是犹大的王啊，是犹大的王啊，是犹大的王。这个犹大的王啊，你看到这里就是亚兰王出了，他会侵略以色列，也侵略犹大，首先是侵略给以色列，然后侵略犹大啊。这里是说到亚兰王对于这两个国家都侵略，但是呢他首先要侵略的就是以色列，因为离他很近。好，那么我们在圣经里头啊，很多次我们都可以读到这一方面的事情读到这方面的事情。你看我们还可以读一出圣经呢，就是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五节，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五节，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这个是我们读过的。这有的时候啊，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联合起来打犹大国啊，打犹大国，所以神是不喜悦亚兰王。亚兰王有的时候是打以色列国，有的时候他和以色列国连起来打犹大国，有的时候他又单独去打以色列国，神不喜欢。因为以色列国也好，犹大国也好，在没有分裂以前，那就是神大卫的时代和所罗门的时代，神是在这个国家里掌权，神不允许别的人来侵略这两个国家，因为神在那里掌权，那是神在地上的国度，是不允许的。这个比喻就是说，在今天我们在地上，教会现在是神所掌权，教会是神在教会里掌权，所以教会应该是神的国度啊，神的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子，是祭司的国度。我们那么今天教会在地上是神应该在教会里掌权，但是神在掌权的这个地方常常是受到许多外邦力量，外邦的力量或者说撒旦的力量啊，来击打神的子，来破坏神的掌权。亚兰这个国家不像摩亚，摩亚是挪亚的子孙，和亚伯拉罕有关系。亚兰这个国家就是外邦的一个国家啊，它是应该代表撒旦的势力，代表撒旦，从撒旦来的势力，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针对亚兰的审判和对摩亚的审判是不相同的啊，在当时在以赛亚的年代是不相同的。所以第十七章，以赛亚书十七章的第一节，论大马士的末世，这个末世两个字在原文也是 burden 的意思，就是一个负担，神把一个负担摆在以赛亚的里面， 以赛亚就把这一话说出来，一个俘虏看到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围城，必变作乱土。在以赛亚的时代，你看对摩亚没有说这样的话，没有说变为乱土啊，没有啊，因为他是代表撒旦的势力啊，真要审判。亚诺尔的城邑已被撇弃，亚诺尔是亚南这个国家的城，另外一个城亚诺尔已被撇弃，逼近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就说在那个地方啊没有人了，成了一个旷野了，生了很多的草了，才能当牧羊羊。第三节，以八年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过权。什么叫做以八年不再有保障呢？当时以八年是代表以色列国啊，以八年代表以色列国，圣经里头在旧约常常是用以八年来代表以色列国，因为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很多的领导，很多的神兴起的士师也好啊，包括扫罗这个王也好啊，包括许多神所兴起来的，都是把以法莲啊作为一个重点，说到以法莲啊，都是说到以法莲。那么以法莲在当时是很有权势的一个族，十二个支派里面很大很强的一个族，以法莲。所以圣经里常常用以法莲来代表以色列。以八年不再有保障，就是以色列不再有保障。这个保障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再需要，不再有，应该是翻译成不再需要保障了，不需要。以八年，以色列国不要需要保障了，因为本来要他修很多的保障来防止亚南人的侵略啊，要有很多的保障来防止亚南人来侵略他。那么是因为亚南不再成为，不再有国权了，已经荒芜了，所以以法莲就不需要在自己修保障啊，不需要。亚南所剩下的比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亚南人剩下的就像以色列的荣耀没有了，以色列也没有荣耀消灭了，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就说到以色列当时在以赛亚的时间好像还有点荣耀，但是将来这个荣耀都没有啊。我们知道以赛亚以后 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以法莲就被亚述国灭亡了，被亚述灭亡。所以他这里是指说亚述王要来灭亡以色列，同时要审判也灭亡亚兰啊，把亚兰也要灭亡。那么我们现在呢再看看这个地图啊，第四个地图就是叙利亚、亚述、巴比伦与埃及地图。你看到这个上面呢，靠近这个大海，绿颜色的是犹大，红颜色是以色列，上面有一个黄，那个橘黄色的是亚南。亚南的东面，你看见就有亚述，看见没有？绿颜色，亚南的东面，green color 那个绿色的那块地，就叫亚述，看见没有？很大量的都亚述。所以以后这个亚述一兴起来以后啊，就要把亚南和以色列都把它灭了。但是只剩下一个犹大国，犹大国又延续了一百多年，最后犹大国是被巴比伦灭亡。巴比伦在哪里呢？巴比伦就在亚述的南面，一个粉红色的，看见没有？巴比伦啊。所以啊，以后谁又兴起巴比伦呢？巴比伦把亚述灭亡了，巴比伦又把亚兰灭亡，巴比伦呢把以色列也统治了，最后把犹大国全部灭亡。
啊，全部灭亡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地理的形式啊，和历史上是这样。所以这里就是神说预言了，现在在说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说到亚兰国的预言啊，亚兰国不能再有国权了。为什么亚述国要把它灭亡？第四节，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消薄啊，意思这个意思的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中间是空的，里面是空的，啊，外面好像还很强大，但是实际上里面已经完了，啊，里面没有力量，空的。消这个意思就是里面空的。他肥胖的身体比较消瘦弱，肥胖只是在外面，一个人胖并不好，胖就是说虚了，对不对？实际上里面并没有力量啊。第五节，就比像收割的人收殿收茧和酱，用手裹取穗子，又像人在立法因谷拾取娱乐的穗子。这个拾取遗漏的穗子，用手割取穗子的意思，就是第六节的意思，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就是说贫穷了啊，贫穷了，没有什么多的穗子。好，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近上的枝梢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盆子上只剩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说的啊。这里说到一个是穗子啊，就是收果的人收穗子，那指的麦子来讲，麦子是指的它的粮食来讲，食物来讲，生命的粮啊，没有了，没有供应它的。橄榄是指的油来讲的，圣灵来讲的啊，圣灵来讲的。那他在他这个地方没有神在供应他粮食啊。我们知道粮食在新约来讲就是生命的粮，橄榄是指的圣灵啊，也不被圣灵所充满啊。那么也就是说神离开了雅各，第四节是说的雅各，神就离开了以色列，离开他，他的生命怎么不供应他的生命，没有这样的圣灵也不在他那里工作了。这是当，就是到那日，就是那一天，也就是说亚述王要审判的那一天。好，底下第七节，当那日，人必仰望操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并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涂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下。就是到了那一天神审判他的时候，他就会转回来仰望神，而不是仰靠自己的力量，他就仰望神。如果神不经过审判，人不会回到神的面前。就是神啊，人不经过神的管教，人不会回到神的面前。人经过神的管教，人就转回到神的面前，人就重看神，那重看神啊，就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人就仰望神啊。我想感谢神，神呢、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基督徒身上，甚至是借助许多管教，许多管教在领导我们的身上。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的工作，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要对我们说话，但是如果我们实在不听神的话，神就在环境里面要管教我们。如果我们不听，神就要借助环境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我想我们可以把那里读一读。约翰福音十四章，
第十六节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两句话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忽略。我们一说总是说圣灵与我们同在，要么我们就说圣灵在我们里面。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既住在我们里面，又在环境里与我们同在，还在环境里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灵不但管理我这个人，圣灵也管理我这个环境，也管理我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在环境里遇见难处的时候，你祷告，你祷告，圣灵就做工了，圣灵就做工了。本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圣灵一做工啊，这件事情变得可能了，能够了，啊，能够做了。为什么？圣灵就管理环境，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同在，你可以说它是在里面，也可以说它在它外面。但是这里圣灵明明说了要在我们里面，而且又与我们同在，所以就是里面外面每一个基督徒那都有圣灵的管制，不但管我们的里面，也管我们外面，管理和我们接触的人，管理我们的工作，圣灵在哪里管理。所以一个我们有完全一个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神是环境的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一件事情，我们觉得这个环境很难啊，我们的工作好像遇到很多的难处，那么就是说我们不相信神管理我们的环境。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要到神的面前去，不只是说我有难处我去找神，而且每一天我都在那里仰望神，我要看见神到底在我环境里，神是在哪里做管理啊。我想这个就很重要，那就是说两方面，一个是神管理我们的环境，所以我们就不要有埋怨，不要埋怨。我们常常埋怨啊，我知道有的姊妹就埋怨我的丈夫啊，没有那个姊妹的丈夫好，那个姊妹的丈夫啊，好体贴她呀，对她多好啊。我这个丈夫好像不行，好像很多事情，他没有那么细致了啊，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安排？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安排？这就让你在这里学一个功课啊。环境你不要看，环境就包括人啊。也许你对这份工作你不满意啊，你的孩子你不满意，你要知道环境是什么安排。你就到神的面前去，真管环境，一定管环境啊。那么如果现在你觉得你的要求不一定是神的要求啊，是在环境，好像我说过一个见证啊，就是我自己经过的，我母亲啊，那个时候我们还做孩子啊，如果讲过了你们再听一次好吗？啊，有一次啊，我母亲就带着我的弟弟和我，当时我只有十岁左右或者八九岁，我弟弟更小，可能五六岁，带我们啊从四川的成都啊到重庆去。但自然到重庆去，我妈妈带我们动身的时候还带了很多行李，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在重庆工作。我母亲走的时候就都有一个祷告，她说神啊，请你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到了重庆。因为那是抗战的时候，我们坐的这个车啊没有火车，是汽车，常常要抛锚，不抛锚就要走两天啊，路上还要住一天，如果一个抛锚就不知道要住几天了。所以他就又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们不抛锚这个车，一个是平安的到重庆，一个车不要抛锚。结果我们这个车啊开车以后离开成都只有几十公里就抛锚了。 啊，这一抛锚以后，我母亲啊就怀疑了，没有信心了。神啊，我明明求的不要抛锚嘛，你怎么让这个事就抛锚？就是我带了这个两个男孩子也调皮了，而且还有这么多行李，我怎么办？要从车上搬下来，搬到旅馆去住，开汽车好了又要搬上去，对不对？就很难。他说有点埋怨了，信心进不去了，不能相信这个环境是正在管理。结果泡泡等你们修好了，我们这个车啊又开，等我们开到重庆啊，还离城可能有十几公里，这个就开不，这个车开不进去，路上好多人啊，从重庆啊往外面跑，敲着敲扁，敲着拿着扁担啊敲着东西，背孩子抢孩子拿行李，都从重庆逃出来啊。我们车要进重庆才逃出来，结果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就下来问司机，下来问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哎，他说你还不知道啊，现在是五三五四啊，日本人刚刚炸重庆啊，炸了两天了，炸死许多人啊。他说你们还要进去啊，明天炸不炸还不知道，因为连续炸了两天。后来啊，那天也把我们最后开进去了，总的要到重庆嘛，一去了，本来安排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一个朋友的家里完全炸完，炸光了。我还现在还有一个印象啊，这个路上啊两边啊许多尸体啊，一个冲一个，一个冲一个，多的炸死许多人。听说那个防空洞啊，很多人堵在里面，那是没有知识，有人把外面把防空洞就锁起来了，里面没有空气，死了好多万人就在防空洞里面。所以啊，我母亲啊看见这个情况，她就不埋怨神了，她感谢神了，她说神啊，感谢你，幸亏你没有照着我的祷告，如果照着我的祷告不抛锚啊，那我们一家都完了。那这是神，所以神要管环境，所以你不要说神没有听你的祷告，没有听你的祷告，神有他的安排，神一定要管理环境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是的，神，那么他神怎么管他？如果里面还有基督徒啊，那他是不是听了神的话？他一定要听神的话。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就没有办法，因为全世界都握在我的手下，他们可能都不要神，这是不要神的，你知道吗？当然了，他没有信主了，因为神，他拒绝神吗？啊。对基督徒来讲，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是信神的人，他一定要听神的话。这次在神父啊地震不是很大的地震嘛，在日本啊，地震，我就知道有人啊神保守他，就在地震前两天出差了，他到别的地方去了，再来又回来。那么有的人啊是从听过福音，但是他不接受，他不相信，他不要，那就没有办法。福音给你也不要，那么这个是你自己负责任，对不对？不是其他问题。我们想在我们这个时代，包括在我们读以赛亚书，当时有许多的人，他们不要神。所以现在你看我们读这里啊，第七节了，经过了管教，所以当那日人被仰望到他们的主，看见吗？人开始要什么？以赛亚书十七章，人必仰望到他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如果一个人不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不仰望主，那么好了，那么自己就负责任，对不对？你不要什么。第九节，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或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这样地久荒凉了啊，地久荒凉了。坚固城就是他们造的这些城，自己人认为是很可靠的，都被撇弃了，地也就荒凉了。十节，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